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么自从我们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式更名为新华侨声节目以来，我们的内容也进行了更多的充实，我们同时也增加了许多新的主持人。那么在接下来2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就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其他新进的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希望继续得到您的支持和关注。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和听众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动态，总理回应党内传闻，新西兰联手11国发表联合声明，前总理阿德恩回应争议提问，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据上周最新报道，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的领导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党内倒戈派显然已准备在未来几周内采取行动，目标是将其拉下马。英文《新西兰英文先驱报》指出，撤换卢克森国家党党魁职务的行动最早可能在未来2周内发生。
而早餐节目的托瓦·奥布莱恩在与一名国家党国会议员联系后确认，拉齐下台的票数可能已经凑齐，不过该议员透露党内更倾向于让卢克森自动请辞，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投票强行将其罢免。
没人想看到流血冲突。该议员在短信中表示，党内并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因为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正忙于应对因伊朗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该议员补充道，除了卢克森自动退位，任何其他形式的更替都会是一场噩梦，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一点。
民调结果持续低迷，被认为是此次政变的导火索。近几个月惨不忍睹的支持率直接威胁到国家党国会议员在11月大选中的前程，甚至可能导致该党失去执政权。所有人都在关注本周晚间公布的最新电视一台民调。
在今年2月的民调中，国家党支持率为34%，工党为32%，而卢克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仅为20%，与工党的希普金斯持平。更糟糕的是，媒体获取的另外一份调查显示，国家党已滑落至29%，落后工党整整7个百分点。
两周前国会最后一次开会期间，党鞭兼国会议员斯图尔特·史密斯甚至无法联系到卢克森，以传达党内议员的真实想法。不过总理发言人驳斥了这一说法，称总理日程虽紧，但始终会对议员开放，且上周二还与斯图尔特·史密斯共处了一整天。
本月早些时候，在卢克森内阁改组中遭遇名声暗降的高级议员克里斯·毕晓普，此前被传是此次政变的幕后推手，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极力否认，称自己从未试图颠覆政党，目前根本没有所谓的政变。他表示，据他所知，党内没人想让卢克森下台，但他承认每个人都希望党的表现能更进一步。
政治评论员利亚姆·希尔透露，他确实知道党内存在一个由不满的议员和受挫的非部长级成员组成的小圈子。利亚姆·希尔指出，这些人大多是试图停滞或不被重用的议员，目前看来这个群体还缺乏一个明确的领袖。
他认为，虽然国家党的民调数据确实不理想，但执政联盟的整体民调在过去一个月里其实已经趋于稳定。希尔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些议员将个人的挫败感置于政府能否连任的大局之上，这种做法令人遗憾。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总理回应党内传闻。上周五在召开媒体发布会之前，卢克森显然做过准备，用一句简单的“我得到了党团的全面支持”来回避任何关于其领导地位的质疑。
当多位高级部长接连公开表态支持他时，这样的回应是说得通的。但大胆声称我有足够的票数，则听起来更像是卢克森本人考虑不周的回应，而不是其战略沟通顾问精心打磨的说法。
此外，如果是声称自己获得党团的全面支持，也就意味着他没有遭到内部质疑，且其党内依然足够团结。但说自己有足够的票数，则意味着党内确实有不支持他领导地位的意见者，只不过卢克森认为支持自己的人占多数，足以盖过任何挑战或党内投票。
目前来看，本周二的党团会议上出现正式挑战或不信任投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党近期民调表现低迷以及卢克森打算如何扭转局面将会成为党内的重要议题。
卢克森可能会被党团要求予以澄清，说明卢克森为什么公开否认党鞭斯图尔特·史密斯曾试图与他讨论党内领导权问题。媒体从一位国会内部的消息人士口中获知， 史密斯确实曾就党内团内部对卢克森支持率下滑的担忧与他尝试沟通，但上周五卢克森本人及总理办公室均予以否认。
该消息人士也表示，目前来看下周国会内的局势怎样发展尚不明朗，假如 TVNC 原定未来几周发布的民调在本周日或下周一公布，并且国家党支持率仍然在30%上下徘徊，那么其党团内部的不安情绪只会进一步升级。
这种焦虑目前显然已经存在，高级部长保罗·高德·史密斯在上周五直言确认了这一点。在被问到对国家党那些后排议员有什么建议时，他说稳住情绪，做好眼前的事。
卢克森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急于作为总理去推进那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经营这个国家的执政工作。但另一方面，大选竞选其实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定期发布的民调正在受到密切关注，尤其是党内的后排议员和部长们。如果国家党支持率没有改善，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因此下岗。
卢克森应对这些不断出现的领导力质疑的最快方式，就是提升国家党的民调表现。但目前最受关注的公共议题只有一个，燃油价格和生活成本危机，而这个议题显然对国家党不利。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新西兰进入冬季，民众的情绪不佳。
不过这取决于是否有一位能够有效传达信息并安抚公众的领导人，卢克森却并不擅长这方面工作。更严重的是，如果国家党此刻决定做出变化，最被普遍看好的取代卢克森的人选，本周频繁在媒体上露面的克里斯·毕晓普，看起来对其职责则相当应对自如。
卢克森在复活节假期最后一刻的内阁改组将毕晓普从他喜欢的职位上撤换，上周三正是毕晓普代替尼古拉·威利斯做客早间新闻的固定访谈。他还在 TVNZ 的早餐节目以及当晚的6点新闻节目上现身，并随后在周五早上又出现在 News Talk CB 上，上周末还接受了 Q 加 A 节目的重点访谈。
对于一个总理试图希望降低曝光度的人来说，毕晓普这一周反而显得格外活跃。任何潜在领导权挑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执政联盟伙伴优先党和行动党的态度。
历史经验表明，在政府任期内更换党魁通常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而尽管温斯顿·彼得斯和戴维·西摩从卢克森的低迷民调结果中受益，但如果有其他国会议员在没有充分咨询他们的情况下发起挑战，彼得斯和西摩肯定会发表郑重观点。
彼得斯上周五对 RNZ 表示他不会凭空揣测，而西摩则表示国家党事务应由他们自己决定，但行动党将致力于维护政府稳定。卢克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国家党和联合政府，任何试图挑战他的人可能都会发现这两项任务远比想象中更难。
卢克森还需要尽早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会大厦内公职人员的不安情绪。复活节假期前的这次改组对多个办公室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公职人员被波及，实际上相当于失去工作，并需要重新申请可能出现的新职位，而此时距离大选只有半年。
惠灵顿的就业市场原本就不稳定，一些职员感觉仅仅是因为这次政治操作就把他们推上了高度不确定性的位置。不满的工作人员能对卢克森的领导权构成的威胁与不满的党团内部一样大。
如果卢克森希望在未来几周内巩固其领导地位，他 他一方面需要在民调上实现实质性反弹，安抚党团，并说服他们自己是十一月大选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也要着手安抚各部长办公室的职员，肯定并尊重他们的价值。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联手十一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新西兰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近日站在了国际舞台的最前沿，他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十个国家的财政高官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他们直言不讳地发出警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已经将全球经济推向了极其危险的悬崖边缘。
在这份于上周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各国财长们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要求立即实现全面停火。他们不仅对冲突中不可接受的生命损失表示痛心，更深切担忧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随时可能引爆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
这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写道，如果敌对行动再次升级，冲突范围进一步扩大，或者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这将对全球能源安全、脆弱的供应链以及经济和金融稳定构成极其严重的新威胁。声明进一步推出，即使冲突最终能够得到持久的解决，其对全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市场的负面冲击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
财长们在声明中强调，过去几周的动荡不仅带来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也让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在这个节骨眼上，停火不仅是保护平民生命的关键，更是维护整个中东地区安全的基石。
与此同时，据美联社报道，尽管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持续，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已经与伊朗外交部长进行了会晤，试图为新一轮的谈判铺平道路。白宫方面也透露，任何潜在的和平谈判都极有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
除了呼吁停火，这份联合声明还强烈敦促其他国家坚决抵制任何保护主义行为，这包括避免实施毫无根据的出口管制、恶意囤积物资，以及在受危机影响的碳氢化合物和其他关键供应链中设置贸易壁垒。
我们将继续推动各项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并加速实现长期的能源多元化战略。这包括积极推进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以及全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对于任何国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积极步骤，我们都表示热烈欢迎。
签署这份重量级联合声明的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瑞典、荷兰、芬兰、西班牙、挪威、爱尔兰共和国、波兰以及新西兰的财政部长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的发布时机非常关键。就在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林查斯刚刚发出了严厉警告。
他指出，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或者中东地区的关键能源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旦无法在短期内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一场重大的能源危机恐将不可避免。不仅如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拉响了警报。该组织警告称，如果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演变成一场持久战，全球可能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农业和粮食危机。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前总理阿德恩回应争议提问。近十年前的一段电视采访如今再次被提起，新西兰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最新一次播客访谈中罕见回顾了当年那场引发全球争议的提问，关于女性 职场与生育的话题。
时间回到2017年，当时刚刚出任工党党魁的阿德恩上了新西兰节目 The AM Show， 就在那次采访中，主持人马克·理查森抛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如果一位女性成为总理，她是否可以在任期内休产假？
这个问题在当时迅速引爆舆论。面对镜头，阿德恩没有回避，而是直接回应。在2017年，让女性在职场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一表态很快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被 BBC、 华盛顿邮报等国际媒体广泛报道，成为当年关于性别平权讨论中的标志性瞬间之一。
但在最新一期伦敦博客巨型创意中，阿德恩首次更深入地解释了自己当时的心态。他坦言自己在政治生涯中并非每天都在对抗性别歧视，很多时候忽视它反而是更轻松的选择。
但他也强调，总有一些时刻需要站出来回应，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正在看着你。有些问题如果不回应，就会被默认是合理的。对于那次提问，阿德恩的态度其实更为复杂。他表示自己并不介意对方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本身愿意公开讨论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现实挑战。
但他反对的是这种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个雇主问求职者是否打算生孩子，那绝不是出于善意。他直言这类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预设判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还提到一个细节，那天正是他成为工党领袖的第一个完整工作日，我的新闻秘书当时脸都白了，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但他依然选择做真实的自己。
这段采访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此后的政治风格，直接克制却不回避关键议题。2018年，阿德恩成为全球少数在任期内生育的国家领导人之一，这也让当年那场讨论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而在2023年辞去总理职务后，阿德恩的生活明显放缓。他在博客中坦言，现在的压力和节奏完全不同。相比权力本身，他更怀念的是团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可以看到问题，并且真正的有能力去改变它，这种感觉是我最怀念的。
谈及网红阿德恩称号，他则显得相当冷静。他认为新西兰社会本身强调平等与谦逊，不会轻易将个人神化。这里的人希望你始终记得自己是谁，也记得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总理回归普通生活的过程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落差。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最后我们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储备银行面临一个棘手的局面，虽然三月季度的通胀数据可能显示短期缓解，但各大银行经济学家一直警告，这只是暂时的喘息机会。中东冲突导致的油价飙升才刚刚开始冲击新西兰的经济，真正的通胀风暴将在今年中期来临，可能将通胀推至4%以上，远超 RBNZ 的目标区间。
新西兰统计局将于近期发布三月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物价指数 CPI 是新西兰官方的通胀衡量指标。RBNZ 在二月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曾表示有信心通胀将回落至2%，预测三月季度为2.8%，但这是在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前的预测。
自那以后，中东冲突持续， 已对燃油供应造成重大冲击，并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出现重大供应中断。在4月8日，新西兰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维持在 2.25% 不变，同时更新了通胀预期，预测3月季度为3%，6月季度为4.2%。
在近期 CPI 发布之前，统计局在上周五发布了选定价格指数 SPI， 这是一个月度系列，包含约47%的季度 CPI 贡献者。SPI 的突出数据显示，汽油价格从2月到3月上涨18.6%，柴油价格跳升42.6%。
在这份报告发布后 ，ANZ 和 SASB 宣布他们预测3月季度 CPI 为2.9%，而 Westpac 预测为2.8% ，BNZ 预测为3%，而 KVBank 对其预测做了一些调整，预测年率将保持在3.1%。
KVBank 经济学家亚历山德拉·图尔库在上周表示，三月季度只看到了油价危机的开始，所以他并不指望周二的数据显示太多物价压力。我们预期季度环比增长0.9%，每年确保在3.1%，这远高于我们对4月季度2.4%的原始预测。
需求破坏是我们最大的担忧，全球和国内增长的下行风险不容小觑。在中东冲突解决之前，我们将继续看到石油和石油衍生产品生产成本保持在高位，这严重影响了严重依赖柴油的行业。伊朗战争在2月28日的爆发，但真正的冲击到3月中旬才传导到我们的海岸，当时我们开始看到汽油价格上升，
这意味着第一季度只有1/6受到影响，也就是12周中的2周，真正的冲击将在6月季度感受到。 Westpac 西太平洋银行新西兰高级经济学家萨蒂什·兰乔德表示，虽然年通胀率在3月会略有下降，但这只是普通时的喘息。
通胀预计将在今年中期因油价上升和相关成本增加而急剧上升，我们预计通胀将升至约4.3%。他说，3月季度只是开幕式，今年中期将看到最近油价上升的全面冲击，以及相关的旅行和其他成本增加。回到 RBNZ 目标区间，看起来要到2027年中期才可能。
ASB 经济学家预测 CPI 达到2.9%，季度环比增长0.8%。高级经济学家马克·史密斯表示，第一季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食品、燃油、烟草和住房价格上升，有一些抵消因素。
在帮助抑制2024年和2025年初的整体通胀后，年度贸易品通胀现在正在推高3%以上，中东冲突为新西兰通胀前景增加了另一层不确定性，存在多种潜在路径。我们预期主要通胀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保持在4%左右。回到新西兰储备银行目标区间，看起来要到2027年中期才可能。
BNZ 银行研究主管斯蒂芬·托普利斯表示，上升的燃油价格已经在推高主要通胀，但油价危机的第二轮影响在最新 SPI 数据中不会显现，实际上在某些行业可能需要数月才能显现，但燃油价格的初始上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的是，类似幅度的增长可能在4月份也会报告。 托普利斯说，这是我们预期六月 CPI 将报告单季度价格增长 2% 的关键驱动力。他表示 SPI 数据没有改变 BNZ 的通胀预测，
因此我们仍然相信 CPI 在三月季度上升 0.8%， 年率为 3%。 我们也继续相信主要通胀在2026年第二季度达到年率 4.5% 的峰值。我们预测主要通胀至少在2027年中期之前将保持在储备银行目标区间之外。
ANZ 高级经济学家迈尔斯·沃克曼表示，三月季度将捕捉中东冲突的一些初期影响。根据 ANZ 的 2.9% 的预测，沃克曼表示，鉴于过去几个月的发展，这些数据具有历史性，通胀预计将在第二季度急剧加剧，除非我们的预测出现重大意外，否则可以合理的假设，围绕中期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将是五月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要焦点，而不是第一季度的起点。
但这并不是说第一季度数据中的基础通胀信号不重要，持续的基础通胀缓解将是一个受欢迎的景象，鉴于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更强的通胀气氛可能会导致 RBNZ 对起点产生缺口为负的事实给予较少权重。沃克曼说，数据将增加或减少委员会对观察和等待计划的舒适度，直到情况更清晰。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之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又到了周末了，今天新西兰的天气可真不错，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正是适合出门散步，享受生活的好日子。小牛在这个美好的周日晚间，给大家准备了一期特别精彩的纽华好物节目，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哦。说到新西兰，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世界最后一片净土，空气好，水好，草好，牛羊好。新西兰的农牧业品质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产出来的东西天然纯净，安全可靠。也正因为这样，新西兰的各类特产、保健品、护肤品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消费者的心头好。今天小牛要给大家推荐三款来自纽华商城 nzincn.com 的精品好物，每一款都是经过千挑万选，口碑极好的明星产品。在正式介绍之前，小牛要请大家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网址 www.nzinc.com， 没错，就是 nzincn.com 纽华商城。这个平台是博亚文创产业传媒旗下的物产项目，立足澳新本地，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有保障，价格也很实在。支付方式非常方便，支持银联、微信、支付宝，物流跟踪全程透明，全球七大仓储仓库覆盖，购物体验一流。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宝贝是一款在新西兰家喻户晓的保健好物，绿唇贻贝精华胶囊，英文叫 Green Lip Muscle。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陌生？没关系，小牛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绿唇贻贝也叫新西兰青口贝，是新西兰特有的一种贝类，只生长在新西兰纯净的沿海水域。这种贝类的边缘有一圈绿色的光泽，所以被叫做绿唇贻贝。它在新西兰可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海鲜，更是一种有着数十年使用历史的天然保健品。 绿纯一倍精华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呢？核心在于它含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天然成分，叫做欧米茄三脂肪酸的变体。和普通的鱼油欧米茄三不同，绿纯一倍中的脂肪酸更加特殊，它具有非常出色的抗炎和润滑关节的功效。小牛给大家详细说说它的几大功效。第一，关节养护，这是最核心的功效。随着年龄增长，很多朋友会感到膝盖酸痛，关节僵硬，上下楼梯吃力。绿纯一倍精华能够帮助减少关节炎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让关节更加灵活自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坚持服用可以大大改善生活质量。第二，缓解运动损伤。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经常运动、健身，或者从事体力劳动，关节和肌肉容易受伤。绿纯一倍精华可以帮助加速修复，减轻运动后的肌肉酸痛感。第三，辅助改善呼吸道健康。研究发现，绿纯一倍精华对哮喘等呼吸道问题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因为它的抗炎效果不仅限于关节，对全身的炎症反应都有帮助。第四，维护消化系统。绿纯一倍中含有的特殊糖蛋白对肠胃黏膜有保护作用，可以帮助维持肠道健康。那怎么挑选好的绿纯一倍产品呢？小牛教大家几个要点。第一，一定要看产地，认准新西兰原产。第二，选择采用低温冷萃工艺的产品，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活性成分。第三，看浓度，有效成分含量越高越好。纽华商城 nzincn.com 上有多款品质极佳的绿纯一倍精华胶囊，都是从新西兰本地知名厂家直接采购，保证正品。价格方面，因为是厂家直供，比市面上的代购渠道便宜不少。有关节困扰的朋友，或者是想提前做好关节养护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说完了关节保健，接下来小牛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产品是新西兰国民级保健品品牌 Thompson's 汤普森的深海鱼油加维生素 D3 胶囊。Thompson's 汤普森这个品牌在新西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创立于1951年，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是新西兰最老牌、最值得信赖的保健品品牌之一。汤普森的产品线非常丰富，但今天小牛特别要推荐的是它的深海鱼油加维生素 D3 这款组合产品。为什么要特别推荐鱼油加维生素 D3 的组合呢？因为这两者搭配在一起，效果是1加1大于2的。先说鱼油。鱼油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欧米茄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 EPA 和 DHA。这两种成分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但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获取。EPA 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呢？它能有效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含量，帮助维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血栓形成，保持血管弹性。简单来说， EPA 是心脏和血管的好朋友。DHA 呢？DHA 被称为脑黄金，它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 DHA 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集中注意力，对用脑较多的上班族、学生来说特别有益。同时， DHA 对保护视力、预防老年黄斑变性也有很好的效果。再说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是人体钙质吸收的关键催化剂。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补了钙，但还是缺钙。问题很可能就出在维生素 D 不足上。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3, 吃进去的钙很难被身体吸收利用。而且，维生素 D3 的作用远不止帮助钙吸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维生素 D3 对免疫系统、骨骼健康、情绪调节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阳光较少的季节，很多人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通过补充剂来弥补。那为什么汤普森的这款鱼油特别值得推荐呢？ 第一，原料纯净。它采用的是南太平洋深海小型鱼类作为原料，远离工业污染，重金属含量极低，安全性有保障。第二，高浓度配方。美丽胶囊含有高浓度的 EPA 和 DHA,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日常所需，不用吃一大堆药片。第三，配方科学。鱼油和维生素 D3 的科学配比，同时呵护心脑血管、大脑、骨骼三大系统，一瓶解决多个健康需求。第四，品质稳定。汤普森70多年的品牌积淀，品控体系非常严格，每一批次都有完整的检测报告。纽华商城 nzincn.com 上架了汤普森的全系列产品，这款鱼油加维生素 D3 更是常年畅销款。无论是给自己买，还是送给父母长辈，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中老年朋友坚持服用，心血管更健康，上班族和学生补充 DHA, 脑力更充沛。赶紧登录 nzincn.com 看看吧。好啦，说完了两款保健品，接下来小牛要给大家推荐一款不一样的宝贝，来自新西兰的马尔堡长相思白葡萄酒。新西兰虽然是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但在葡萄酒世界里可是大名鼎鼎。尤其是新西兰的长相思白葡萄酒，被全球葡萄酒爱好者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之一。如果你问一个懂葡萄酒的人，世界上哪个国家产的长相思最好，十有八九会回答新西兰。新西兰的葡萄酒产区主要集中在南岛和北岛，其中最有名的产区就是南岛的马尔堡地区。马尔堡位于新西兰南岛的东北部，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加上常年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堪称种植长相思葡萄的风水宝地。那马尔堡长相思到底好喝在哪里呢？小牛来给大家描绘一下。从香气上来说，马尔堡长相思一开瓶就会迸发出非常浓郁而奔放的香气。你能闻到清新的百香果、西柚、青草、前麻花的香味，有些酒还带有一种独特的猫骚味。别被这个名字吓到，这在葡萄酒术语里可是高品质长相思的标志性香气哦。整体感觉就是非常清新，非常有活力。从口感上来说，马尔堡长相思口感清脆爽口，酸度明亮但不尖锐，果味浓郁，入口之后余味悠长。喝一口，仿佛置身于新西兰的葡萄园中，微风拂面，阳光灿烂。从搭配上来说，长相思白葡萄酒是百搭之王。搭配海鲜、沙拉、白灼虾、清蒸鱼，简直绝配。特别是新鲜生蚝配马尔堡长相思，那滋味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天作之合。小牛特别推荐大家尝试马尔堡产区的几个知名酒庄，比如云雾之湾、豪湾、布兰卡特等，都是享誉国际的名庄。在新西兰，一瓶品质不错的马尔堡长相思价格通常在20到30纽币左右，性价比非常高。而在国内买进口葡萄酒，同样品质的价格往往翻好几倍。这个时候就要再次隆重推荐我们的纽华商城 nzincn.com 了。纽华商城精选了多款新西兰优质葡萄酒，从入门级到珍藏级都有，而且都是新西兰本地直发，保真保证，价格比国内渠道实惠得多。无论你是自己品鉴还是送礼宴请，都能找到满意的佳酿。喜欢品酒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登录 nzincn.com 选几瓶马尔堡长相思，这个周末就可以在家享受一番新西兰的风土之美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纽华好物节目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小牛给大家推荐了三款来自新西兰的优质好物。第一款是绿纯贻贝精华胶囊，新西兰独有的天然关节养护神器，抗炎润滑，守护您的关节健康。第二款是汤普森深海鱼油加维生素 D3, 70年国民品牌， 益平同时呵护心脑血管、大脑和骨骼三大系统。第三款是马尔堡长相思白葡萄酒，新西兰国宝级佳酿，清新奔放，性价比超高。这三款好物全部都可以在纽华商城上买到。网址是 www.nzinc.com nzincn.com， 厂家直供，一手货源，支持银联、微信、支付宝支付，全球七大仓储覆盖，物流全程可追踪。买新西兰正品好物，认准纽华商城就对了。好啦，今天的小牛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陪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记住小牛的口头禅，好东西，新西兰，买好物，找纽华。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M89.0 新华侨生的今天读书栏目，我是主持人萱萱，很高兴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大家相遇。今天是2026年的4月21日，南半球的秋天正悄悄深入，窗外的新西兰夜色温柔，万家灯火。每一个在海外打拼的华人朋友，在这个时刻或许正在书桌前品一杯热茶，或许正在归家的路上望着星空。今天我想为大家推荐一本特别的书，一本关于友情与背叛、失去与救赎的感人故事。这本书就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所著的《追风筝的人》。提到阿富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战火、废墟、难民，但在《追风筝的人》这本书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温暖而美好的阿富汗。那是70年代的喀布尔，是一个足球联赛正当热斗、城市里飘着烤肉香气的年代。那里有蔚蓝的天空，有追风筝的孩子们，有那句阿富汗孩子口中代代相传的话，为你千千万万遍。让我先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卡勒德·胡塞尼。胡塞尼1965年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来由于阿富汗局势动荡，他随家人迁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99年，当他在美国过着安稳生活的时候，他看到了塔利班禁止斗风筝的消息，这是他童年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他决定写一个关于阿富汗的故事，讲述那些他曾经深爱后来失去的一切。2001年，追风筝的人出版。2003年，他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此后胡塞尼又相继出版了《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这三部作品被读者合称为阿富汗三部曲，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追风筝的人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小说以阿富汗少爷阿米尔和他的仆人哈桑之间的友情为主线展开。阿米尔和哈桑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在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一起在屋顶上放风筝、追风筝。他们是喝同一个奶妈的奶长大的孩子，虽然身份是少爷与仆人，但哈桑对阿米尔的忠诚与友情比血缘还要深厚。哈桑是个追风筝的天才，他有一种神奇的直觉，能够准确预判风筝会落在哪里。每年冬天，喀布尔都会举办风筝大赛。那个年代，风筝大赛不只是比谁的风筝飞得高，更是比谁能剪断更多的对手风筝线，这是阿富汗的古老传统。而最后那只在空中飘荡的风筝被视为最大的荣誉。在阿米尔12岁那年的风筝大赛上，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后的追风筝的人。而哈桑义无反顾地替他去找那只蓝风筝，为你千千万万遍， 这是哈桑对阿米尔的承诺。但命运在这一刻残忍地转了弯，当哈桑找到蓝风筝时，他遭遇了不幸，而阿米尔因为躲在暗处目睹了这一切，却因为恐惧和懦弱没有挺身而出。这份秘密的愧疚像一根刺一样扎在阿米尔的心头，让他无法呼吸。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随父亲逃往美国。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阿米尔努力生活、读书、结婚、成家，成为了一名作家。但那道伤疤从未愈合，他背叛了哈桑，那个为他千千万万遍的人。多年后，一通来自阿富汗的电话让阿米尔踏上了一条重新做人的路。他必须回到被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去寻找哈桑的儿子，去面对自己曾经逃避的一切。这一次他能找回那只童年的风筝吗？他能赎回自己的灵魂吗？追风筝的人之所以感动了全球数千万读者，有几个特别动人的地方。第一个亮点是他对阿富汗文化的深情描绘。在很多人眼中，阿富汗只有战乱和贫穷，但胡赛尼用他诗意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而温暖的阿富汗。那里有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有精美的地毯和清真寺，有追风筝、斗风筝的欢乐童年，有烤肉和馕饼的香气。胡赛尼在小说中写道，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得足以让我忘记战争开始的样子。这些描写不仅仅是异域风情的展示，更是一个流亡者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对于海外华人读者来说，这种对故土的思念与热爱是多么熟悉，多么能引起共鸣啊。第二个亮点是他对背叛与救赎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深刻挖掘。阿米尔背叛了哈桑，这是小说的核心冲突，但胡赛尼没有简单地将阿米尔定性为坏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内心的挣扎。他是懦弱的，但同时他也是痛苦的，那份愧疚折磨了他一生。阿米尔代表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在关键时刻退缩的时候，但真正的成长不是在于从不犯错，而是在于是否有勇气面对错误，承担后果，寻求救赎。书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是阿米尔对哈桑的儿子说的，我请你来是为了纠正一件错误的事，这件事我拖了26年。当你听到这句话时，是否也感受到了那份迟来的勇气？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需要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刻，只要我们愿意承担，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第三个亮点是这本书作为海外华人的精神镜像。我们离开了故土，在异国他乡重建生活，我们学会了新的语言，适应了新的文化，但我们的根始终扎在那片叫做中国或华人的土地上。追风筝的人让我们看到了移民群体的共同命运，身份的撕裂，文化的冲突，对故土的复杂情感。阿米尔在美国找到了新生活，但他的心始终有一部分留在喀布尔，而我们海外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风筝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美好的寓意，放风筝代表着对自由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每一位在新西兰的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只风筝，在南半球的天空下飞得更高更远。第四个亮点是胡赛尼简洁而有力的文风。追风筝的人的语言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技巧，但每一个字都直击人心。这种清水出芙蓉般的文字风格让读者能够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与阿米尔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踏上那条救赎之路。很多读者说他们是流着泪读完这本书的，不是因为悲伤的结局，而是因为那份深沉的感动，感动于哈桑的忠诚，感动于阿米尔最终的勇气，更感动于人性中那份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追风筝的人自2001年出版以来 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4000万册，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学经典。中文译本由李继红翻译，文字流畅优美，较好的还原了原著的神韵。这本书已经被拍成了同名电影，由巴基斯坦裔美国演员沙哈特·沙阿主演，饰演哈桑。电影同样感人至深，但轩轩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先读原著，因为文字的力量是任何影像都无法完全替代。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国办转发海关总署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上新24条措施，聚焦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等四方面。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4月18日落幕，进场观众超30万人，发布新品386件。
倒计时200天，近800家全球企业签约参展第九届进博会。
近日，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15个中央巡视组将对36家中央和国家机关开展常规巡视。
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2026年种业监管执法提升年活动，严惩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
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增产一号交付。
超级厄尔尼诺引关注，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出炉，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全国首个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落地江苏。
三峡南线船闸完成检修，恢复通航。
一季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961.7亿元。
一季度新疆铁路口岸货运量与班列通行数量实现双增长。
新疆新能源富集区探索机关单位改用绿电。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进一步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网传环保新规推高养鸡成本致蛋价上涨起谣言。
中国证监会就期货公司监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实施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重拳整治资本市场大为乱象，证监会严惩捷克船长胡博。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05，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七大电商平台回应涉幽灵外卖被处罚，接受处罚并落实整改。
张雪机车广交会爆单，中国品牌驰骋全球。
法治方面，公安部等八部门保持严打虚开骗税等涉税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党委常委、院长王行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军事方面，4月18日，东部战区为东海相关海空域开展联合备战巡航。
4月17日，解放军跟监警戒过航台湾海峡的日本驱逐舰，现场画面公布。
多型舰艇首次亮相，海军节活动预约通道陆续开启。
文体新闻，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奋进“十五五”。
中国外文局举办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电影《四渡》定档定于6月26日公映，以微视角反映宏大史诗。
手持方天画戟，何润东以项羽扮演者的身份来到项羽故里宿迁，助阵苏超，现场超燃。
宿迁闻吕消息，霸王归来，虞姬五月见。
因亚县被罚，张雪机车 WSBK 荷兰站正式赛第一回合拿到第四名。
4月19日金星合月，当日傍晚我国上演星月童话。
16万年一遇 C2025-23 彗星现身山西夜空，阳泉天文爱好者成功拍摄到清晰影像。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单程150元每人，儿童可享优惠，首条港珠直通巴士专线开通。
台湾新闻，岛内最新民调，过半受访台湾民众认同应主动面对，统一讨论。
国际方面，丁薛祥访问土库曼斯坦，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复兴气田4期项目开工仪式，举行中土合作委员会第7次会议。
中国和瑞士经贸联委会会议举行，中方表示愿推动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进程。
中美智库华盛顿专题对话在美国举行。
遇见中国，中华文化主题展首次亮相巴黎图书节。
新克雷水电站完成最终移交，中国电建助力厄瓜多尔能源发展。
国际海事组织消息，约有20000海员被困波斯湾。
联合国机构消息，阿富汗洪灾已影响逾7.3万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菲律宾债务风险及能源危机发出警示。
特朗普称，如果美伊22日前达不成协议，战火或将重燃。
美国能源部将释放第3批战略石油储备。
特朗普表示，很快发布第1批 UFO 文件，非常有趣，令人着迷。
美计划用猎鹰重型火箭发射欧航局火星车。
17日，美国中部龙卷风来袭，5100万人处于强风暴预警下。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海军已做好准备，将给敌方造成新的惨痛失败。
伊朗军方称，因美国屡次违背承诺，已恢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约10艘船只18日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折返。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2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炮艇靠近油轮，并向油轮开火。
伊朗外交部消息，将伊朗浓缩铀移至国外的选项已被否决。
伊朗副外长称，下一轮与美国谈判日期未定。
伊朗议长表示，特朗普七项涉媒声明均不属实。
伊朗重新开放6个机场。
伊朗清理与美伊等国有勾连的组织。
伊朗司法总监表示，敌人必须支付战争赔款。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一名法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敦促黎逮捕袭击者。
黎以停火生效后，黎南部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致1死3伤。
秘鲁政府拟推迟购买美国战机，遭美外交官威胁。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新一轮对话取得进展。
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 参加美菲主办的多国联合演习。
俄罗斯远东车祸致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长白云之乡》节目，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4月19日，星期天，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长白云之乡》节目时间。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回顾过去一周，也就是4月13日至4月19日，发生在新西兰与华人移民社区息息相关的重要资讯。
本期节目内容同样精彩纷呈，我们将聚焦四大话题：父母团聚移民、门槛上涨带来的挑战、净移民人数回升背后的趋势、8月份技术移民新政的倒计时准备，以及 NCEA 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的最新动态。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陈涛，上周有一条消息让很多想接父母来新西兰团聚的华人朋友非常揪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孟月，就在上周二，也就是4月14日，新西兰移民局正式发布了重要通知，从2026年4月30日起，父母类居民签证、增强型父母团聚签证等多个类别的收入和担保门槛将全面上调。
这次调整涉及到哪些具体的签证类别呢？
根据移民局公告，受影响的类别主要包括父母居留签证，也就是 Parent Category Resident Visa， 以及父母长期探亲签证 Parent Boost Visitor Visa。这次调整是年度例行审查的一部分，旨在确保收入门槛与当前工资和福利水平保持同步。
那这对于想担保父母移民的华人家庭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担保人需要达到更高的年收入标准才能成功申请。对于许多在新西兰工作多年、收入稳定的华人家庭来说，这可能会增加一定的经济压力。建议有计划接父母来纽的朋友们尽早开始筹备，包括提高收入、准备完整的税务记录等。
说到税务记录，陈涛，移民局对收入证明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好问题。根据规定，申请人需要提供过去税务年度的 IRD 税单作为收入证明，所以保持良好的税务记录非常重要。另外，父母本身也需要满足健康和品行要求。提醒大家，具体门槛金额以移民局官网最新公布为准，可以在www.immigration.government.nz 上查询详细信息。
好的，感谢陈涛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重要消息。
根据新西兰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移民数据，年度净移民人数已回升至约2.5万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
2.5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数字表明新西兰的移民流动正在回归正轨，虽然与前些年的高峰期相比还有差距，但整体趋势向好。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非新西兰公民入境者中，中国公民的数量位居首位，这充分说明新西兰仍然是众多中国移民家庭的热门选择。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推动净移民回升呢？
主要有几个因素，一是新西兰边境全面恢复开放，留学、工作签证申请量持续增长；二是六分制和绿名单移民通道持续稳定运行，为技术人才提供了清晰的移民路径；三是随着新西兰经济逐步复苏，就业市场对海外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
对于正在考虑移民新西兰的朋友们，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总体而言，这表明新西兰的移民体系仍然具有吸引力，但同时也要看到政策门槛在逐步提高，竞争也在加剧。建议有意移民的朋友尽早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移民通道，做好充分的材料准备。
说得很实在。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即将在八月份实施的技术移民新政策。
根据新西兰移民局今年3月发布的最新公告，技术移民类别将于2026年八月底正式迎来新一轮重大调整，距离现在只剩下大约4个月的时间。
陈涛，这次技术移民改革的主要变化有哪些？
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推出2条全新的居留通道。第一条叫做高技能工作经验通道，面向拥有5年及以上高技能工作经验的申请人，不需要持有特定的新西兰本地资质。第二条是技能资格加经验通道，专门针对持有新西兰本地证书或 diploma 加3年本地工作经验的申请人。
这听起来对已经在新西兰工作多年的华人朋友比较有利。
确实如此，对于那些在新西兰工作多年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可能没有大学学位的朋友，第二条通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不过新政策对申请材料的要求会更加严格，包括详细的工作经历证明、学历认证、工资单和税务记录等。
那现在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我建议从现在开始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系统整理自己的工作历史，包括雇主证明、职位描述等。第二，核实自己的学历是否需要 NCQA 认证。第三，保持良好的税务记录。第四，如有疑问，及时咨询持牌移民顾问。准备越充分，申请时就能越顺利。
好的，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建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最新动态。说起教育，前一段时间 NCEA 改革的新闻在华人家长圈子里可是炸开了锅。陈涛，能给我们更新一下最新进展吗？
好的，上个月3月26日，新西兰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正式宣布了 NCEA 改革的重大决定，内阁已经批准了新的中学学历体系框架。根据最新进展，改革的实施正在稳步推进中。
那新体系与现行的 NCEA 相比，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核心变化有几个方面。第一，新体系在 Year 11强制设立英文读写和数学的统一达标门槛，只有通过这2个基础科目，学生才能继续选修更高阶的课程。第二，不再采用 NCEA 那种积累学分的灵活制度。第三，新体系更强调学术基础扎实。
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影响有什么不同吗？
根据政府公布的方案，2026年进入 Year 8及以下的学生将完全采用新证书体系，而目前已在 Year 9及以上的学生仍在现行 NCEA 制度下完成学业。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低年级的孩子需要特别关注这次改革。
华人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首先，建议密切关注教育部官网3w.education.government.nz 的最新公告。其次，多与学校沟通，了解孩子所在年级的具体安排。第三，由于新体系更强调英文读写和数学基础，建议家长提前帮助孩子在这2个领域打好基础，必要时可以考虑课外辅导。
说得很全面。陈涛，听说有移民中介被吊销执照，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没错，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随着移民政策收紧和申请量回升，移民中介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近期，新西兰移民顾问管理局加强了对违规中介的查处力度，多家中介被吊销执照。
这对华人社区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呢？
由于语言障碍和信息不对称，部分华人移民在申请过程中更依赖中介服务，这也就使得华人社区成为不良中介的目标区域之一。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各位听众在选择移民顾问时务必确认其资质。
那怎样才能确认移民顾问的资质呢？
有2个途径可以核实。第一，查看顾问是否持有新西兰移民顾问管理局颁发的有效执照，英文叫 Licensed Immigration Advisor。 第二，如果是律师，必须是在新西兰注册执业的律师。大家可以通过移民局官网查询持牌顾问名单。
如果遇到中介欺诈，应该向哪里举报呢？
可以向新西兰移民顾问管理局 Immigration Advisors Authority 进行举报，网址是 www.ia.government.nz。 保护自身权益，从选择正规渠道开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长白云之乡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我们回顾了过去一周的四大话题，父母团聚移民，门槛上涨带来的挑战，净移民人数回升至2.5万的积极信号，八月份技术移民新政的倒计时准备，以及 NCEA 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的最新动态。
此外，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在移民申请过程中务必选择正规渠道，认准持牌移民顾问或注册律师，保护好自身权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轩轩。四月春深，时光轻盈，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影院看一部心仪的电影呢？如果还没决定今天看什么，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你推荐一部刚刚在院线上映，口碑炸裂，让无数观众笑着流泪的国产佳作，我许可。这部电影4月3日全国公映，上映仅仅一周，票房就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豆瓣评分高达 8.3 分，在今年清明档一众新片中一骑绝尘，成为当之无愧的口碑黑马。有人评价说，这是继好东西之后最好的一部国产女性电影，也有人说这部电影让他们哭到散场，却又在走出影院的那一刻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盈和释然。那么我许可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他凭什么能拿下如此高的口碑？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我许可的故事从一场看似简单的手术说起。25岁的女孩许可是一名普通的都市青年，她独自在大城市打拼，和许多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一样，租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过着2.1线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发现了一个需要做手术的小问题，子宫息肉。这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疗程序。然而当许可来到医院，却被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问题所困扰。医生要求家属签字，但她独自一人在深圳，没有家人在身边，护士反复追问她的婚姻和生育状况，仿佛一个女人是否有过性经验比她的身体健康更重要。而当她终于克服心理障碍决定手术时，却又被各种陈旧的观念和程序一再刁难。与此同时，许可的妈妈胡春荣从老家赶来深圳照顾女儿。这位传统的中国式母亲爱女儿，却总是用一种让人窒息的方式关心女儿，却从不懂得尊重女儿的边界。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母女两人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和冲突。许可觉得妈妈管得太多，问得太细，干涉得太深，而妈妈则委屈又困惑，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吗？然而故事最动人的转折在于，当许可在为争取自己的医疗自主权而四处碰壁时，他也渐渐发现母亲胡春荣的人生其实比他还要憋屈。50岁的胡春荣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真正被倾听过，他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他的感受被视而不见。他不是不爱女儿，而是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学会过如何爱自己。于是许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他开始反过来教育妈妈。他带妈妈去蹦迪，让妈妈第一次感受到身体和音乐的连结。他给妈妈买礼物，教妈妈学会为自己而活。他甚至给妈妈讲起了性教育课。是的，你没有听错。25岁的女儿，50岁的妈妈，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两代女性共同完成了一场迟来的成长与觉醒。最终胡春荣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娜拉出走，离开那个让她窒息的婚姻，重新为自己活一次。说完了剧情，让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幕后的创作者们。我许可由青年导演杨丽娜执导，编剧由小影执笔。说到杨丽娜，你可能还记得她的上一部作品《春潮》，同样是一部关注女性成长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赢得了不少好评。 而这一次，他将镜头对准了两代中国女性，用他一贯克制而不失温度的视角，呈现了一部笑中带泪、发人深省的作品。编剧尤小颖的履历同样亮眼，她曾凭借《相爱相亲》获得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这部电影同样以家庭和代际关系为题材，展现了她处理此类题材的深厚功力。说完了主创，再来说说演员。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并不算华丽，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顶流小花，但却用真实和真诚打动了无数观众。饰演女儿许可的是年仅20岁出头的文琪。别看文琪年纪轻轻，她早在14岁时就凭借电影《血观音》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被誉为华语影坛最具潜力的青年演员之一。在我许可中，文琪用一种内敛而有力的表演，精准地诠释了许可这个角色，她的倔强，她的脆弱，她的挣扎，她的勇敢，每一个表情，每一句台词，都让人相信这就是那个在大城市独自打拼，不愿向陈规妥协的年轻女孩。饰演妈妈胡春荣的是金马影后秦海璐。秦海璐的演技早已有口皆碑，她在片中贡献了极为精彩的表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胡春荣在女儿为她买了新内衣后，穿上新衣，在镜子前笑着哭了起来。那个长镜头里，秦海璐将一个中国式母亲的隐忍、笨拙、压抑，以及最终找到自我后的释然，表达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有观众说，看完那场戏，自己也哭了，因为那不是胡春荣一个人在哭，那是无数中国母亲被看见、被理解的那一刻。此外，白客和李雪琴的特别出演也为电影增添了不少光彩。白客一改往日形象，饰演了一个温暖而善解人意的男性角色，成为片中母女关系的润滑剂。而脱口秀演员出身的李雪琴则用她特有的幽默感，为这部略显沉重的电影注入了恰到好处的轻松与俏皮。聊完了故事和演员，接下来让我们来深入说说我许可这部电影究竟有哪些值得一看的亮点。第一，它开创了国产女性电影的全新叙事范式。长久以来，国产女性题材电影往往走的是苦难美学路线，女性角色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男性的多重压迫，观众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但走出影院却依然是沉重的、压抑的、无力的。但我许可打破了这个窠臼。这部电影最大的创新在于它完成了一次代际权力的翻转。在传统叙事中，往往是母亲教育女儿、引导女儿、拯救女儿，但在这部电影里，是女儿许可反过来成为了母亲的启蒙者。她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而是用行动、用陪伴、用一种近乎幽默和坦然的态度告诉妈妈，你不需要为别人活着，你可以为自己活，你可以自私一点，可以任性一点，可以痛了就哭，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这种叙事策略的转换，让整部电影从女性受苦转向了女性赋权。观众在电影院里流下的眼泪，不再是悲伤和绝望的泪，而是共鸣和释放的泪。第二，他用轻喜剧的外壳，包裹了深刻而沉重的社会议题。我许可涉及的话题可以说相当大胆，月经羞耻、女性的性自主权、处女膜的迷思、母女代际冲突、家庭婚姻的困境、职场性骚扰，这些议题随便拿出一个都足以撑起一部严肃的证据。但导演杨丽娜选择了用轻喜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些话题。许可带着妈妈蹦迪那场戏是整部电影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50岁的胡春荣穿着女儿给买的漂亮裙子，第一次踏进了蹦迪的舞池。动次大次的音乐震耳欲聋，周围都是年轻的面孔，胡春荣的脸上写满了不自在。但渐渐的，在女儿的鼓励下，她开始放松下来，跟着节奏摇摆，甚至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个画面让无数观众动容，原来改变从来都不晚，原来人到中年也可以重新开始。还有许可给妈妈讲性教育课那场戏，听起来荒诞不经，却让无数观众笑中带泪。母女两人坐在沙发上，许可一本正经地给妈妈讲解生理知识， 妈妈听得满脸通红，手足无措。但也正是这场看似滑稽的对话，让母女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妈妈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女儿之间的隔阂原来如此根深蒂固。第三，她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中国女性的集体情感。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在清明档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离不开她对当下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精准观察。许可这个角色是无数在大城市独自打拼的年轻女性的缩影，她们一个人租房，一个人加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做所有重大的人生决定。她们不是不想依靠，而是发现在这个时代，女性要真正独立自立自强，首先要学会的是不被任何陈旧的观念所束缚，包括那些打着关心你旗号的来自最亲近的人的束缚。而胡春荣这个角色则是上一代中国母亲的典型画像，他们勤劳隐忍，为家庭奉献了一切，却唯独忘了自己。他们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感受很少被认真对待。他们不是不爱自己，而是从来没有学会过如何爱自己。当许可问妈妈，你这辈子为自己活过一天骂的时候，胡春荣愣住了。那一刻，无数观众也在心里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第四，他用许可这个片名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双关和升华。说到片名，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就在于许可这两个字的巧思。许可首先是人名，是女主角的名字，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动词，允许，许可。许可自己需要被许可，许可自己痛了可以哭，许可自己可以不完美，许可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主。而妈妈胡春荣则需要被许可，被女儿许可可以自私一点，被家人许可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被这个社会许可50岁也可以重新开始。整部电影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自我许可的故事，从被他人许可到自我许可，是两代中国女性共同走过的一条觉醒之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也许你会问，萱萱，这部电影打动你的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这部电影让我看到的是两代中国女性之间那种既相爱又相杀，既亲密又疏离，既依赖又渴望独立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说正在经历着。许可和胡春荣的故事告诉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保护和被保护，付出和被付出，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博弈，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对方。而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评判对错，没有站队哪一方，它只是用镜头静静的观察呈现理解，让每一个走进影院的观众都能在许可和胡春荣身上看到自己或自己母亲的影子。我想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拿下豆瓣 8.3 的高分，正是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它让无数人在电影里看见了一直以来没有被看见的自己。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四月，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真心推荐你走进影院，给自己一段安静的两个小时。也许在许可和胡春荣的故事里，你会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答案。最后，许可这部电影还在热映中，排片量正在持续上升。无论你是独自前往，记住，无论你身在何处，愿你永远有勇气为自己而活，勇敢地说出那句，我许可。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我是小秋。
我是阿迪，欢迎来到地球传奇，每周一次的时光旅行，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去寻找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关键瞬间。
上周咱们聊的那一周，从泰坦尼克号到莱克星顿的枪声， 可以说是战火与灾难交织的七天。而这周呢，从4月20日到4月26日，我要说，这一周更加不得了。
怎么个不得了法？
这一周，有全世界读书人共同的节日，有一个从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未来之城，有人类窥探宇宙的大眼睛飞上了天，还有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还有4月20日正好是24节气中的谷雨，春将近，夏将至，万物生发。这一周大自然和人世间都不平静。
对，那咱们就先从谷雨聊起，再一天一天的往下走。
每年4月19日到21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30度，我们迎来了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
谷雨，顾名思义，雨生百谷。这个时候，气温回升加快，降雨增多，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古人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过了谷雨，基本上就不会再有霜冻了。
所以，谷雨其实是农民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充满希望的时刻。种子播下去，雨水跟上来，一整年的收成就有了盼头。
关于谷雨还有一个很美的传说，据说皇帝时期，史官仓颉观察鸟兽足迹，创造了汉字，上天为了奖励他，在这一天降下了一场谷子雨，漫天都是粮食从天而降。所以谷雨这个名字既是对农事的记录，也藏着对文字和文明的敬意。
哇，这个传说太浪漫了，文字的诞生和粮食的丰收居然是同一天的祝福。
是啊，中国文化就是这么诗意。仓颉造字，天欲粟，鬼夜哭，汉字的出现连鬼神都为之震动。
谷雨时节，南方有喝谷雨茶的习俗，说这一天采的茶清火明目，北方则讲究吃春，谷雨前后吃香椿，叫雨前香椿嫩如丝。
春天的尾巴就用一杯新茶，一碟香椿来告别吧。接下来让我们的时光机从节气跳到世界，4月20日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月21日这一天，有两座城市的故事横跨了将近3000年，一座是古老的，一座是全新的。
先说古老的，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传说中罗慕路斯在帕拉蒂尼山上画了一个圈，建立了罗马城。这一天后来被罗马人定为建成纪念日。
罗慕路斯和雷穆斯这对双胞胎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可能听说过。他们是战神马尔斯的儿子，出生后被抛弃在台波河畔，由一头母狼哺乳养大。
长大后，兄弟俩决定在当初被救起的地方建一座城。但两人为选址发生争执，罗慕路斯一怒之下杀了弟弟，成了罗马唯一的王。这个故事的血腥开场似乎也预示了罗马后来上千年的征服与战争。
从七丘之城到横跨三大洲的帝国，从共和国到帝国，从凯撒到奥古斯都，罗马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缩影。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把罗马叫做永恒之城。
说完了这座古老的城市，我们再来看4月21日的另一座城，一座在1960年4月21日横空出世的未来之城。
1960年4月21日，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正式落成。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巴西人花了短短3年零2个月的时间，在一片荒无人烟的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全世界最年轻的首都。
三年，在热带高原上从零开始建一座城市，这个速度放在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它的造型。从空中俯瞰，巴西利亚的规划就像一架展翅的飞机，机身是政府大道，两翼是居民区，驾驶舱的位置是三泉广场。整座城市是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和城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的杰作，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城市规划实验。
前总统库比契克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迁都？原来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不是挺好的吗？
这正是他的深意所在。里约在海边，繁华却偏居一隅，巴西利亚在内陆高原，迁都是为了带动广大的内陆地区发展，让整个国家向内看。 1987年，仅仅建成27年后，巴西利亚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遗产了。
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在七丘之上奠基，到1960年巴西利亚在荒原上拔地而起，4月21日人类建成的执念跨越了近3000年，从未改变。4月22日地球日，一个专门为我们的星球过生日的日子。
1970年4月22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地球日活动举行。那一天，全美有2000万人走上街头，呼吁保护环境。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环保运动之一。
1970年啊，那时候环保还根本不是一个主流话题。工厂肆无忌惮地排放废气废水，汽车烧着含铅汽油，河流着火。你没听错，美国的凯霍加河真的曾经因为污染严重而着火。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出了地球日的构想。他想把反越战运动的那种能量转化成对环境的关注。结果这个主意一呼百应，2000万美国人参与了那天的活动，学生、教师、工人、家庭主妇，所有人都在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这场运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在1970年当年，美国就成立了国家环保局 EPA， 随后几年里，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物种法相继出台，可以说现代环保法律体系就是从那个地球日开始的。
到了1990年，地球日走向全球，141个国家2亿人参与。如今每年4月22日，全球有超过190个国家举办各种环保活动。
也是在同一天，1870年4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列宁，在俄国新比尔斯克出生。他的思想和行动同样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4月22日，一个让人低头看脚下这颗蓝色星球的日子，也是回望人类政治思想激荡的日子。4月23日对我来说可能是这一周里最特别的一天。
因为
这一天是世界读书日，全天下爱书人的节日。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鼓励大家阅读、出版和保护知识产权。
为什么选4月23日？这里有一个让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都为之动容的巧合。1616年4月23日，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位是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另一位是西班牙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同一天，英国的戏剧之王和西班牙的小说之父在1616年的同一天辞世。如果这都不算文学的奇迹，我真不知道什么才算。
而且更巧的是，莎士比亚的生日也是4月23日至1564年，也就是说，他在他52岁生日那天去世了。生与死在同一天，这本身就像一出莎翁戏剧。
莎士比亚留给世界的太多了，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李尔王，他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是人性的显微镜。哈姆雷特的犹豫，麦克白的野心，奥赛罗的嫉妒，几百年过去了，这些情感依然鲜活。
塞万提斯呢？他一辈子穷困潦倒，上过战场，失去过左手，被海盗俘虏过，坐过牢，然后在生命的暮年写出了《堂吉诃德》。
那个瘦高的，骑着瘦马，举着长矛向风车冲锋的老骑士，《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形象之一。他疯了？也许吧。但在这风的背后，是一种不肯向庸俗现实低头的精神。
所以4月23日这个日子也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节。当地有个传统，男士送给女士一朵红玫瑰，女士回赠男士一本书，浪漫与智慧在这天完美的融为一体。
玫瑰与书，爱情与知识，我想不出比这更美的搭配了。
4月24日先说一件让全人类仰望星空的大事。1990年4月24日，哈勃太空望远镜由发现号航天飞机送入轨道。
哈勃望远镜这个名字对很多天文爱好者来说简直如雷贯耳。 它是人类第一台在太空中运行的大型光学望远镜，位于大气层之上，不受大气湍流的干扰，能看到地面望远镜根本看不到的宇宙深处。
但你知道吗？哈勃上天之后，差点成了一个几十亿美元的废品，因为主镜存在一个微小的球面相差，差了仅仅两微米，差不多是人类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导致它拍出来的照片全是模糊的。
两微米，差点毁掉整个项目。好在1993年，宇航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太空维修任务，给它装上了矫正镜片，相当于给哈勃戴上了一副眼镜。从那以后，哈勃拍出的照片一张比一张震撼。
那张著名的创生之柱，鹰状星云中三根巨大的气柱，每根都有好几光年高，就是哈勃拍的。还有哈勃伸长，把镜头对准一小块看似空无一物的天区长时间曝光，结果发现了上千个从未见过的遥远星系，每一个亮点都是一整个星系，每一个星系里都有数千亿颗恒星。
哈勃让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宇宙的深邃和壮美。也是4月24日2016年，中国将这一天设立为中国航天日，纪念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同一天还有一段人类不能忘却的痛。1915年4月24日奥斯曼帝国开始对亚美尼亚人实施大规模逮捕和驱逐，这一天后来被称为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纪念日的起点。
在随后的几年间，大约100万到150万亚美尼亚人在系统性的屠杀和死亡行军中丧生，这是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种族灭绝，但至今仍被某些国家否认。历史的伤痛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发生，而是被遗忘，被否认。
所以4月24日既是人类望向星空的日子，也是提醒我们正视人间黑暗的日子，仰望和铭记一样都不能少。
4月25日在南半球有一个国家的这一天几乎是全年最重要的纪念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澳新军团日 Anzac Day。
1915年4月25日黎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拉开了加里波利战役的序幕。这场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其实我们新西兰人对这个日子感触特别深，当时的澳新军团被错误地登陆在了一个名叫澳新湾的狭小海滩上，眼前就是陡峭的悬崖，土耳其军队在高处架好了机枪，那些年轻士兵刚从登陆艇上跳下来就陷入了绝地。
这场战役持续了8个月，协约国最终撤退，参战的约50万士兵中伤亡超过一半，其中新西兰派出的约10000名士兵中有超过2700人阵亡，对于一个当时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个比例是极其惨痛的。
所以每年4月25日黎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各个城镇都会举行黎明追思仪式，人们会在寒风中默立，听最后一班岗位的号角响起，然后在纪念碑前放上红色的虞美人花。
加里波利虽然是一场失败的战役，但它塑造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两个年轻的国家在这片远离家乡的海滩上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流血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加里波利是两国民族精神的诞生地。
4月25日还有另一件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事，1953年4月25日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首次揭示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
这个发现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之一。 DNA 双螺旋，两条相互缠绕的链像一架扭转的梯子，承载着所有生命的遗传密码。从此人类第一次理解了生命为什么能代代相传。
从加里波利的牺牲到 DNA 的发现，4月25日一头是死亡的沉重，一头是生命的密码。历史总是在最沉痛的地方播下希望的种子。
最后我们来到这一周最沉重的一天，4月26日。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发生爆炸。
爆炸的威力将重达1000吨的反应堆顶盖炸飞， 放射性物质喷涌而出，直冲云层。那一刻释放的辐射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安全规程，关闭了多个保护系统。但深层原因是苏联核工业体系的系统性缺陷，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安全文化的缺失，以及对问题的一再掩盖。
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些第一批冲上去的消防员和工人，他们根本不知道面对的是致命的辐射，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火灾。28名一线救援人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相继因急性辐射病去世。
还有那些被征召去清理废墟的清理人，前后超过60万人，很多是军人。他们穿着简陋的防护服，在辐射最高的区域作业，有人每次只能在屋顶待几十秒就必须撤下来。据统计，清理人中后来罹患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人数远超正常水平。
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苏联官方几乎没有发布任何消息。是瑞典的核电站率先检测到了异常辐射水平，国际社会才意识到出了大事。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在事故发生36小时后才开始疏散，整整36小时的延误让无数人暴露在致命辐射中。
最终，切尔诺贝利周围30公里被划为隔离区，至今仍然不适宜人类长期居住。那座城市变成了鬼城，游乐场的摩天轮再也没有转过，学校的课本还摊开在课桌上，一切都定格在1986年的那个春天。
但切尔诺贝利也逼出了人类最深的反思。事故之后，全球核安全标准大幅提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职能被极大加强。2011年福岛核事故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核能是双刃剑，和平利用的代价容不得半点侥幸。
如今切尔诺贝利的隔离区内自然生态却意外地恢复了，野生动物重返森林，树木在废弃的建筑中生长，大自然在人类退场后展现出了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或许是切尔诺贝利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没有人类地球并不会毁灭，但没有对自然的敬畏，人类可能会毁灭自己。好，听众朋友们，这一周的旅程到这里就走到终点。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华侨生 FM89.0 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今天我和我的搭档大伟将和您一起聊聊健康饮食、良好生活习惯和春季身心养生的那些事。今天是2026年4月20日，谷雨节气，万物向阳，一起来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吧。
新华侨生 FM89.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伟。
大家好，我是丽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
今天是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正值谷雨节气，万物生长，春意正浓。
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这个时候气温回升，雨水增多，也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好时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3个话题：健康饮食的小秘诀，养成好习惯的科学方法，还有春季身心养生的实用建议。
那我们就先从健康饮食开始聊起吧。丽丽，你平时是怎么吃饭的？
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最近在研究一个概念，叫做吃够彩虹，就是说每天的饮食要尽量包含不同颜色的食物。红色的番茄，橙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菠菜，紫色的茄子，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营养素。
这个概念我也听过，不同颜色的蔬果里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红色蔬果富含番茄红素，有助于心脏健康，橙黄色蔬果含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很好。
对，绿叶蔬菜则富含叶酸和铁，对我们新西兰华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容易缺铁。紫色食物里有花青素，抗氧化能力超强，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损伤。
那如何保证每天的饮食多样化呢？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午饭可能就是一份外卖， 很难做到那么丰富。
这里有个简单的技巧，叫做餐盘法则。想象你的餐盘分成四份，一份装蛋白质，比如鸡肉、豆腐或鸡蛋，一份装全谷物，比如糙米或全麦面包，另外两份全部装蔬菜，最好颜色不同。这样搭配下来，营养就基本均衡了。
这个方法真的很实用，不需要计算卡路里，只要看盘子里的颜色比例就好了。那饮水呢？我知道喝水也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常常忘记喝水。
是的，水是生命之源，成年人每天建议饮水 1.5-2 升。一个小技巧是在手机上设提醒，或者在桌子上放一个大水壶，看到了就想到要喝水。另外，很多人分不清饥饿和口渴，即使有时候觉得想吃东西，只是身体在提示你应该喝水了。
这个我深有体会。好了，说完了吃，我们来聊聊怎么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丽丽，你最近有没有在培养什么新习惯？
我最近在坚持早起的习惯，每天早上6:30起床，先喝一杯温水，然后做20分钟的拉伸运动。坚持了3个月了，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
哇，3个月！我记得有研究说，养成一个新习惯需要66天左右，你已经超过了。那你最开始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关键是最小化行动。一开始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非常小，就是早起喝一杯水，就这一件事。当你成功完成一件小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有成就感，自然就想继续做下去。然后慢慢的再加上拉伸，再加上其他的习惯，循序渐进。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微习惯理论，从最小的行动开始，降低启动门槛，让大脑认为这件事很容易，从而减少抵触情绪。
没错，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习惯叠加，就是把新习惯附加在已有的习惯之后。比如你已经有刷牙的习惯，那你可以在刷完牙之后做2分钟的深呼吸冥想，时间久了，刷牙就会自动触发冥想这个行为。
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利用了大脑已有的神经网络来嫁接新的行为。那如果某一天没有做到怎么办？很多人会因为一次没坚持就彻底放弃。
这一点非常重要，习惯研究领域有一条黄金法则，永不错过2次。一次没做到没关系，但绝不能连续2次错过。就算当天非常忙，哪怕只做1分钟，也要维持这个行为的存在。因为身份认同非常关键，你要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有这个习惯的人。
身份认同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从我要做什么转变为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会让改变变得更加持久。好，我们接下来聊聊身心养生的话题。春天对于养生来说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春天在中医理论里对应的是肝脏，这个时节人们容易情绪波动，有时候感到烦躁或者疲倦，所以春季养生的重点是疏肝理气，舒缓情绪。
说到疏肝，我知道中医有推荐喝一些花草茶，比如玫瑰花茶、柠檬草茶，这些有什么功效？
玫瑰花茶性温，有疏肝解郁的效果，适合容易紧张、压力大的人。柠檬草茶有助于舒缓焦虑，还有轻微的助眠效果。当然，花草茶只是辅助，情绪管理还是要配合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
说到睡眠，我知道这也是很多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经常提到的问题。上班族经常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这该怎么办？
睡眠质量的问题真的是现代人的一大烦恼，有几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第一，睡前1小时不要看手机或电脑，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大脑误以为还是白天。第二，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即使周末也不要睡懒觉太久，这样可以稳定你的生物钟。第三，睡前可以做几分钟的腹式呼吸，缓慢深呼吸能激活副交感神经，让身体进入放松状态。
腹式呼吸这个方法我试过，确实很有效。吸气时让腹部鼓起，呼气时腹部收缩，感觉比胸式呼吸放松多了。
对，还有一个很实用的身心养生方法，就是自然接触。研究发现，每天在自然环境中待上20分钟，哪怕只是在公园里散步，都能显著降低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的水平。新西兰的自然环境这么美，我们更应该好好利用起来。
说得对， 新西兰是公认的拥有最美自然风光的国家之一，我们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幸运。其实每天去海边散散步，或者在绿地里踩踩草地，这既是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充电。
而且春天的阳光正好，晒太阳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新西兰夏天紫外线很强，大家都习惯了防晒，但在这春秋时节，每天适当接受10到15分钟的阳光照射是有好处的，有助于钙质吸收，也能改善情绪。
没错，维生素 D 缺乏在新西兰华人群体中也挺常见的，因为大家很少户外活动，再加上防晒，补充维生素 D 除了晒太阳，也可以通过多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三文鱼、蛋黄，还有加了维生素 D 的牛奶。
说到营养补充，其实很多人很困惑，市面上保健品那么多，到底该怎么选？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的建议是食补优先，保健品补充。如果你的饮食已经足够均衡，通常不需要额外补充大量营养素，保健品最好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服用，针对自己的身体需求来选择，而不是盲目跟风。
非常赞同，特别是在新西兰，可以通过全科医生检测血液，了解自己是否缺乏某些营养素，这比随意购买保健品要科学得多。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三个大话题。第一是健康饮食，记住吃够彩虹的原则，用餐盘法则保证营养均衡，同时记得每天喝够水。
第二是养成良好习惯，用微习惯和习惯叠加的方法降低启动门槛，记住永不错过两次的黄金法则，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维持习惯的持久性。
第三是春季身心养生，疏肝理气，重视睡眠质量，多亲近自然，适当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饮食优先，保健品辅助。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启发。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迈向更好生活的一步。
好了，今天的生活百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新华侨生 FM89.0。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未来一周都是晴好的天气，温度最低4摄氏度，最高18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